很感谢神能够再一次来到了奥克兰教会，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特别是感恩的，我前一段时间听说我们退休会当中有几十人把自己无条件的献在神的手中。我听到这件事情，在神面前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谢，也求神赐福使用那许多奉献的弟兄姊妹们。有些弟兄姊妹暂时没有奉献，但愿神的灵要继续的工作，也激励我们暂时没有奉献的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天也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深信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奉献，不仅是对我们本教会是一个震动，在底特律地区的其他的教会当中也树立了榜样，成为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的勉励。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你这一个软弱的仆人能够再一次来到了奥克兰教会，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主啊，求主悦纳刚才众多弟兄姊妹诗歌献上的赞美，也悦纳诗班在主面前所献上的歌唱。亲爱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歌唱的是声音，神啊，你在天上查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亲爱的主，让我们众多弟兄姊妹都是口唱心和，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主啊，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在主的面前不因为自己的软弱枯干因此拦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但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这个不配的仆人因着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没有拦阻的释放出来，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一同蒙恩。主，求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老年的摩西啊，曾经有一篇祷告，摩西的那个祷告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主啊，你世世代代的做我们的居所。那个居所原文的意思是避难所、庇护所。主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摩西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就看到了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和华神那里，神是我们的居所，是避难所，是庇护所。所以摩西接着就说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主你就是神。而且下面他说，神让我们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这一生的年日不管是多久，少则100岁以里，多你算是100岁以外，但是将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归于尘土，只是时间早晚快慢而已。有人说大概一个人归于尘，人我们人都是神用泥土所造的，将来要归于尘土。那么归于尘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是有的就是比较慢一点，几十年，骨头要是化成灰的话大概得上百年，多长的时间。现在大陆呢很方便，大陆实行火化，很短的时间一下哎都成了骨灰了。所以这个摩西他在那里说，你是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神那里看来，千年如同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摩西下边也跟着就说，他说就是我们度尽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日子年日啊，都是在神的那个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 神把我们的罪恶摆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样的快就过去了。下边摩西怎么样说呢？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以后，摩西是这样说的。那么有圣经的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哦，我们有 PowerPoint， 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有 PowerPoint 的弟兄姊妹还是要带圣经，因为我过去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个教会到时候要打这 PowerPoint 的那个机器，那个他们出了故障了，出了故障那是就造成一些个问题。我看圣经像这样小本的也不重，我们大家随身携带，有神的话常在我们的手边还是好的啊。好，那我们有圣经的或者是在这里看着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从第十节到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摩西把前面的那一段啊祷告他那个陈述了以后，下面跟着就是这样说的。第十节，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但愿神把这样的一段经文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大家都知道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一篇祷告。在前面刚才在十节以前我把摩西的那个祷告概要的和弟兄姊妹叙述了一下。当摩西把前面那一段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是尘土要归于尘土，而且我们在世上好像千年如一日都非常的短暂，而且神把我们的罪恶摆在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隐恶隐而未现的那个罪性也摆在神的面光之中，所以我们这个度过的那个年日呢，好像是我们这个过去的度过的那个年日好像是是非常的短暂啊，我们这个度尽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下面摩西就说呀，我们人这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呢可以到八十岁，就是说我们的日子很短暂，千年如同已过的昨日，七十岁八十岁算什么？而且不仅是短暂，这个其中可以惊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摩西在这个祷告的最末后一段经文当中，特别是从第十二节以后，十二到十七节短短的经文当中出现了那个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愿你怎么样怎么样，愿你怎么样怎么样，我算了一下一共是九次。 从十二节到十七节，九十篇末了，那个求你怎么样，愿你怎么样，一共有九次。这个求告求愿就体现了摩西他的人生观，人这一生应当怎么样的度过，我们这一生的这个年日应当怎么样的如何的使用。第一个问题想着和弟兄姊妹说，人的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那里说，人呢这一生短暂，好像是手掌一样这么窄，原话说窄如手掌，这个手掌多窄，人这一生就是这么窄这么短。好，谢谢谢谢谢谢，可以不用，谢谢谢谢。我今天看了看在座的弟兄姊妹，上七十岁的不知有多少，上八十岁的有几位，我今年八十四岁，有比我还大的没有？没人举手啊，是客气哈。那我就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啊。弟兄姊妹要问我这八十四岁怎么过来的，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好像一声叹息一样，转眼成空。我也有自己的那个快乐的童年，六七岁的时候啊，五六岁的时候是父母掌上的明珠啊，家中的娇儿，连哥哥都得让着我，那个时候就知道高兴得不得了，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什么不给就哭，一哭就给了，好像是高高兴兴，好像是苦恼的时候很少。但是六七岁的那个光景现在让我回想，好像是昨天一样，一转眼七十多年过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这一生有几个七十年可以过来，转眼就过来了。在我们当中有年轻的，也许是二十岁左右，听说在这里有上大学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多的二三十岁啊，五六十岁的。我问问大家，你觉得过去过的日子快还是过得慢？大概上次我是不是问过，好像有些个人就是觉得过去的日子基本上说起来都是相当的快，转眼要怎么头发白了，转眼怎么皱纹出来了，转眼那个儿时的喜乐没有了。你现在无论怎么样，要在上学的时候就得天天在那里愁眉苦脸，要很好的来学功课。如果工作了以后呢，工作了以后还得想想这工作一天怎么样做，成家以后呢就想着家里的日子怎么样，有了孩子以后也得想孩子的前途。所以摩西说，人生这一生不仅是短暂如同手掌一样，过得很快如飞而去，而且是多有苦难多有愁烦。只不过是人是不是把这个愁烦显明在众人当中，大家有好朋友，有知心的同学，有很好的老乡，很亲近的一些人还可以说一说。但是有些人有苦是没处说的，这个苦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苦，可能是心灵上的苦。我愿和弟兄姊妹说，心灵里边的苦啊比那个物质上的苦更重，物质上的苦别人能看得见或者能够同情，心灵里边苦啊有的时候是有苦没有地方说，说了以后别人未必理解，即或别人理解了也未必能够帮助。我大概没有在咱们当中讲过这件事情。有一个病人去见一个大夫，见了我忘记了，如果要是讲过的话大家就重听一遍啊。有一个病人去见大夫，就说我这是个非常的烦恼。大夫说为什么？我几乎天天都失眠。大夫说这个好办，吃安眠药就可以了。 那个病人说不行，我吃安眠药是越吃越多，不吃那就更坏，同夜睡不了。大夫说你就好好的运动，白天那个运动量很大，累了到晚上你就睡着了。那个病人说我也用过，那不能天天总那么运动啊，那一天运动量少一点，晚上又睡不着了。那个是为什么？反正心灵里面就是烦恼，就是一种苦恼。大夫说这样好了，我们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喜剧演员，最近刚刚到这里来，大家一听啊，每一个观众都是哈哈大笑，你就经常去看看那个喜剧演员的那个表演，完了以后你这个哈哈一笑，心里边什么愁烦都没有了，晚上就睡得好了。那个病人呢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就走了。那个大夫说你别走啊，你为什么走啊？那个病人说你认识那个喜剧演员吗？大夫说我听过他的名字，我没见过面，不认识他。那个病人说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有些个人呢能让别人笑，有些个人呢活在人的面前能够说笑话，让别人好像是也能够一时欢畅，但是自己内心很苦。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诚实说，在我没有信靠主以前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同学们都知道我会说笑话，所以大家都说的哎呀这个人真是好像快乐极了。其实哪知道他们绝不会想到我在这个自己很孤单的时候，那个时候读书是在汉江的旁边，我能够面对着那个汉江啊，在那里大声的这个哭，放声的那么哭，甚至于能够想到当年那个屈原往那个汨罗江里一跳，不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吗？我都有那样的一个心思和意念。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往往活在人的面前好像有一个面具，活在人的面前好像有一个外表，而实际内心深处往往是充满了从各方面所来的一些个苦难。所以摩西说转眼成空，我们人生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到80岁，可以惊夸的是劳苦愁烦，而且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了。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一章二节那里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所罗门的豪华一世啊，做王一生啊，享尽了荣华富贵，老年的时候在传道书里面看到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这一生都是虚空的。这是所罗门的体会。不仅他这样，大家不知道知道这个亚历山大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篇文章叫 Why Alexander Wept， 亚历山大为什么哭。大家知道亚历山大是个不可一世的一个君王，带领着希腊军队很短的时间，在大约30岁的时候就征服了围绕地中海欧亚非三洲的那个广大的地区。后来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军队一直往东征，打到了印度河，到了印度洋边上了，一看再没有土地可以让我征服了，哎呀我这个实在怎么，我这样大的庞大的那个能力的军队再没有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征服了。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哭了我读的那篇文章就是 Why Alexander Wept， 亚历山大为什么哭呢？因为没有地方再征服了，所以觉得很悲哀的就哭了。这么一个有成就的人末了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有一个资料记载说，亚历山大临死以前立了一个遗嘱，就是他死后那个棺材的两边要挖两个洞，把他的两只手从那个棺材里的洞里边伸出来，抬着他那个棺木经过大街小巷，经过街道，然后去埋葬，让世人看一看我是空着手来的，也是空着手走的。这就是真正的人生。无论任何的人 都没有办法违背这样的一个规律。或者换一句话说，在世上你抓的越多，在世上得的越多，将来丢掉的也就越多。啊，这是这个人生的这个虚空的实际情况。往往人为了一点点的小事有所争执，有一点小，为了一点小事有所计较，愿意在地上得一点再得一点，是得的越多越好。往往有一点损失呢，就斤斤计较了。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可能是实际的事情。在中国呀，那个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家，他的家里边有一个在京城做官的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官宦人家，可以说是有势力的这么一个人家。但是他家里边这个做官的人呢，还比较为官清正，所以呢，他家里边住的那个房子，老家住的房子，还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和那个邻居啊所住的是一样，只有一墙之隔。后来那个墙啊，年久失修，有点坏了。那个隔壁的邻居说：“好，我把这个墙重新修一修。”这一家人家也挺高兴，你修一修乐得乎，我就是说让你劳苦了，那么你就修吧。没想到隔壁那家人家修墙的时候，往他这边挪了三寸。就是这个官宦人家呢，他那个院子少了三寸，隔壁那个邻居那一家呢，因为墙往这边挪了一下，他那边多了三寸。哎，这个人家觉得有点受不了了，你说是修墙，你这不是占便宜吗？这个我可以和我在京城里面做官的那个亲属说一下，只要他一封信给这个地方官一个通知，这个地方官一定会处罚他，一定会这个得到这个公正的待遇。所以给他的那个家属，在京城里做官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呢，过了一些个天，那个京城做官的那个亲属给他写了一封回信。那个回信呢是一首诗，那个诗我记得不错的话是这样说的：千里寄书为一墙。你千里啊，不远千里以外寄了一封信来，是为了一道墙。千里寄书为一墙，让他三寸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写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很让自己受勉励。万里长城犹在，我们度过的多少的几千年的时间都是在那里，但是人呢非常的短暂，修建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别人早就这个见不到他。一个不信主的人尚且如此，看到世上的虚空。为什么我们很多蒙恩得救的，被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人，神的儿女，其实把今生的这个物质上的享受看得这么重？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在摩西的这个诗里面能够看出来，人这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我们说第二一个我要和大家所讲的，就是求神教导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在那个诗篇里边曾经这样的提到，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神真是会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弟兄姊妹，你先算一算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哪些个地方有意义，哪些个地方没有意义，哪些个地方在神面前是算数的，哪些个在神的面前是一片空白，白活了，不算数。过去哪些个地方我们所度过那个年岁，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还能算是一点点的贡献，还能算是一点点的侍奉，哪些个地方根本是空空如也，世上我们可能抓的很多，将来见主的时候可能一点也没有。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先数算一下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是如飞而去，也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将来的日子。真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将来的日子。有些个人每过春节每过新年的时候总会有计划，明年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二件事，第三件做什么。我们这个计划打算是为自己打算的还是为神打算的？有些个人尝试想着将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样一些个想法，那个想法是围绕着自己这个现实的物质生活这几十年的改善而设想的，俺是为了积财宝在天上，把自己余下这个时日贡献积攒财宝在天上，是那样的而设想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怎么样数算过去的日子，也知道怎么样数算余下的日子。今天我作为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也许有弟兄姊妹很客气不愿意举手说，那么我就说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在前些年2003年我大病以后，大夫原来说有3次大概没有希望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这里有些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甚至让这个软弱的人又从那个死亡的门口又回来，从2006年活到现在。那个我记得2003年大病初愈，到了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总照顾我服侍我，出入有的时候就带着我，他问了我一句话，说边老师啊，现在神让你活下来了，如果神再给你2年的寿命，你愿意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很重，我在神面前也是确实切切祷告，大难不死，主把我留下来，留下来让我白占地图吗？留下来让我空度岁月吗？留下来让我在世上有什么享受，有什么可抓的？其实应该想要为主做什么。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在神面前所求的一个当然有几点，其中一个就是愿意有更多的中年的弟兄姊妹，青年的弟兄姊妹能够多为主用，在神面前所做的超过我自己，超过我们这一代。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这是我在神面前所求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过去的日子不说了，今后的日子应当如何的生活？求主教导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自己所谋算的都是一场虚空。常有人说，我明天想着怎么样怎么样，明年想着怎么样怎么样，下一个季度想着怎么样怎么样。圣经上说，一日的难处一日担当就够了，一日的事情明日啊你尚且不知道，一日的事尚且不知道。箴言27章1节那里说，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够知道。今天我们是在上午，下午要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这里，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岁月都是在神的手里边，所以我们自己的谋算不如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现在神的面前，主为我们死了，我们为主活着，那我们这一生就由主来引领，由主来负责，由主来教导我们了。这也是在主面前等于卸下一个担子，领受一个神从神那里来的使命。我特别羡慕那些奉献给神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是切实的能够为主而活，这样的活下来是有意义的。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今天脱了衣鹤衫，就是衣衫呢，今天晚上脱了衣鹤衫，衣服这个衣衫，今天脱了衣鹤衫，不知道明天穿不穿。一天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想，你说911那个发生以前，那个摩天大楼里面的人，他知道转眼之间就和灰烬瓦砾一起埋葬在一起了吗？但是事实就是给人这么一种教训。那个汶川的四川大地震，在地震的前一两个小时，也许很多的人在那里寻欢取乐，也许很多的人在那里谋算在世上要怎么样怎么样，转眼之间一片的灰烬，一片的瓦砾，一天的事情人尚且还不能够知道呢。我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神，有一个触动，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我就原来就觉得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将来天上有火落在地上，要烧伤地上的生物三分之一。哎呀，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那才20岁，我想说这个可能吗？1945年，我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天上有火降下来？我正在那里犹豫的时候，那年8月，广岛原子弹一个原子弹下来了，10几万人都没有了。我说我相信圣经上的话，人的罪恶都能够把自己毁灭，何况神的震怒。我就后来想，那个广岛那几个人，他原来他们谋算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计划的是什么，他们过的什么生活，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个梦想，那是转眼之间整个的一个广岛都完全毁灭了。弟兄姊妹回去看一看马太福音24章，有门徒说，你将来要降临世界末日以前有什么兆头？弟兄姊妹回去看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世界末了有什么兆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攻打国不新鲜，民要攻打民。你看看今天从电视上看，什么这里有恐怖活动，那里有恐怖活动，无缘无故的一个大楼给炸平了，你看看是什么。耶稣基督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不是一处，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你看看今天的报纸，耶稣基督说末了的时候要有假师傅假先知出来，假师傅假先知讲一些个错谬的道理，这个还不足为怪，耶稣说还有假基督出来了，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呢。大概弟兄姊妹可能听见了中国大陆出来一个东方闪电异端，那个异端的头子姓邓，是一个女的，大学没有考上大学，就是跑到一个异端的一个那个派别当中去，她说是也是信了耶稣了，后来就竟然有人说这个姓邓的这个女的，她就是再来的基督。而且那个荒谬的言论呢，说的实在可笑，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男子的这个体型降在世上来的，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呢是一个女子的体型形象是要降在世上来的。圣经上哪有这样的话，明明是骗人，就有人信。 后来这个姓邓的女的已经死了，多方面我已经听到说早就死了，但是这个东方闪电还在那里迷惑人。这个不怪啊，耶稣基督说了，将来有好些个人冒我的名来，并且迷惑许多人。弟兄姊妹，回去你自己看一看马太福音24章。现在是什么时代？不法的事增多，人们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你看看现在报纸上、电视上所接触的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看看今天这个福音发展的这个趋向，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的人在内，自称为信耶稣的人20亿，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说这些，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的勉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我们的余生应当怎么样的使用，走什么样的道路。不仅这样，摩西在那许多的求你怎么样、愿你怎么样当中也说了这么一句话，愿你转回，这是13节，说转回实际上是回心转意的意思，求神回心转意，转回连续我们啊，为我们后悔，那个后悔啊是连续的意思，那个怜悯我们就是说不要再刑罚我们，这是这个13节的那个原意。所以求神回心转意，连续我们，让我们饱尝主的慈爱。饱尝主的慈爱就是说在受苦遭难的时候仍旧有喜乐，这是第14节、15节里边所说的。神没有应许说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主耶稣基督明明说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主给我们有个应许说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这就像刚才那个我们刚才所背的那一节经文，就是摩西在诗篇90篇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的居所，在神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山寨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会活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一生一世也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啊，求主来引领我们。在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说在遭难的那个时候啊，这个诗篇90篇第14节到第15节，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也能够有喜乐，在我们遭难的时候也有喜乐。这个不是一个空口所讲的一句话，有多少的见证人是在受苦遭难的时候仍旧有平安，仍旧有喜乐的。中国呀，前几十年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叫苗树姿，这个比我大概年长2倍了。这位苗老先生啊，他在烟台有一个查经处，他那个查经人苗老先生很有意思，圣经很多地方他都能背下来，他查经把圣经往那儿一摆，下面有些个人一起跟着查经，他就说请某某弟兄你读一下约翰福音3章1节那里怎么说的，那个人就读，读完了他就讲，然后再找另外这个弟兄你读一读马太福音1章20节那里是怎么说的，别人读完了他不看圣经，他就在那里读，末了再请一个弟兄你给读一读看看腓立比书第10章那里怎么说的，那里就读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看看你读的对吗，那个弟兄一看，哎，我读的不对，他不看圣经，别人看着圣经读错了，他能够知道。苗树姿老先生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红卫兵就把他扫地出门呢，把他批判斗争完了，把家里都抄家弄空了以后，让他背这个很小的包袱，让他到农村去生活， 叫扫地出门，拎走了还不能这样这个啊，就这样的这个平平稳稳的走，这个打呀，批判完了以后，啪一个巴掌，啪一个巴掌，十七八岁的孩子打这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一个巴掌一个巴掌的那么打。后来这位苗淑姿老先生他叙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他说什么呢？别人问他打的时候你心里难过不难过，他说没有，我在主面前是求主怜悯我。怎么怜悯呢？就是啪一巴掌打来了，心里面想，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哎呀，我怎么也为义受逼迫，主啊，我不配啊，我不配啊，他觉得不配。所以有这样的平安喜乐，啪一个巴掌，主啊，我不配啊，那不配，心灵里面满了喜乐。这位苗淑姿老先生，这是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人，这样的人太多了啊。还有一个比我也是年长一辈，叫陈善礼，这个是原来是一个大夫，后来传道了，以后被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在给关在监狱里面，这个人死在监狱里边了。他在没有死以前，在监狱里边做那个劳动工作的时候，就劳动改造做劳动工作的时候，偶尔的和另外一个姊妹见面了，他们认识，当然当着大家也不能说，那么有一个机会，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在劳动干活的时候，那个陈善礼大夫和那个姊妹，那个姊妹姓肖，那个肖姊妹说，大患难以后一定有大的复兴啊，这是那个姊妹在监狱里面她有的平安和喜乐。后来那个肖姊妹那么离开监狱以后，把那个话就告诉了我的妻子，她告诉我妻子的时候亲耳听见的，这个肖姊妹现在在洛杉矶，在监狱里面的人，那个甘安慰监狱外边的人，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喜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仅这样，而且呢，神也恩济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愿呢，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姊妹，弟兄也好，姊妹也好，你们结成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二人成为一体，教导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同心合一的教导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子女后代作为真正的蒙福的人。时间不够用，我不能多说了。那个顾润姊妹，是在这一方面那个知道的更多。实在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既在神面前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了，真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真是能够在神面前讨神喜悦，在人面前有见证，在自己的子女后代当中有教导。使我们自己蒙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一样的蒙恩，我们每一个家庭蒙恩，教会就会整体的蒙恩，而且对于后边的这个后代也求神赐福。最后摩西在这里说，他说是什么呢？求神恩佑我们。这里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神的那个荣美啊，原文呢有个恩佑的意思，恩典保佑，恩佑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就是愿神的恩佑恩典庇佑佑护，这个恩佑临到了我们归于我们的身上，也愿神坚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功，我们手上所做的功求主会坚立。我们在世上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哪些个工作能够存到永远，哪些个工作将来建主的时候算数。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不至于是空着双手去见主去。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说我们有什么在主面前可以献成的？哪些个地方是神让我们学的功课？感谢主，我靠主得胜，那个功课学的合格了，把这个献在主的面前。 有哪些个事工是别人看很难做的，但是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把它做成了。虽然人不知道，神知道，将来建筑的时候把这个事工献在神的面前。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但愿不只是空着双手，就是像这里所说的愿你建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愿主建立。有一个南方的有一个有名的大学的一个姊妹，她是在农村里边考上大学的，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大学，所以那个当地不仅是他那个村庄，整个的那个县城都轰动了，在我们县里飞出一个金凤凰来，考上全国第一流的大学了。后来这个姊妹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信主了，第二年级的时候有所成长，第三年级的时候奉献了，第四年级清楚神的呼召，将来出来做传道。这个姊妹大学毕业后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等于是名牌大学嘛，别的同学那个工资很高，他那个工资收入啊，生活费很少，还得交房租，还得过生活，还得给自己的父母寄钱，因为他上学借了很多钱了。那另外呢，还得出去看望弟兄姊妹。我和大家说，在上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个姊妹连汽车月票都舍不得买。为什么？汽车月票虽然便宜，还得每个月花钱呢。所以他看望弟兄姊妹，无论多远，骑着自行车出去看望弟兄姊妹。还好他给他父母传福音，父母信主了，父母信主了，这样算是难得的事。不过父母就是总是不理解，为什么你非得传道呢？这个姊妹有经济上的压力，有社会上的压力，有舆论上的压力，家庭这一方面压力，还有婚姻的压力。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姊妹照样的服侍主。他母亲很奇怪，父亲母亲奇怪，为什么你要传道呢？那个小姊妹说，要如果没有人传道，咱们怎么信主的呀？他父母一想，对呀，这得是有传道的。说不过为什么非得你传道不可呢？别人传道不很好吗？那个小姊妹没有办法。后来他想了一下，哎，他说你看呢，这个咱们国家征兵啊，报名了很多应征入伍的，征上的，选中上的，这个都是好样的，都是优秀的。我呀是在神的家里边给神当兵的，我被选上，这也是优秀的，这也是神看中了的，这是个好事。哎，他的父母说，哦，原来给神当兵，你这是被神验中了。哎呀，这真是好事，这太好了。不过你什么时候复员退役啊？那个姊妹真是没办法跟他解释，这个姊妹就是在这个压力之下一直服侍主。后来有一天，我在上海住在一个老年的弟兄家里边，那个弟兄说，今天晚上你非和这个姊妹谈话不可。我说今天累得不得了了，就不要谈了。他说今天这个姊妹非谈不可，因为她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姊妹。所以我就预备，我说怎么样安慰这个姊妹，怎么样安慰这个姊妹，预备了一些个经文和话，也为她祷告。晚上就这个姊妹就来了，哪想到这个姊妹一看见我们两个老年弟兄啊，满脸的笑容啊，满脸的这个心里面很得释放得滋润，他就诉说主的恩典。哎呀，在某一个困难当中主怎么恩待我，某一件事情这个失恋我怎么胜过去的，家庭里头一些个事情怎么胜过去的，什么样的人怎么胜过去的。哎呀，感谢主，一口一个感恩，一口一个感恩。我们没有安慰他，他都把我们给安慰了一顿。末了这个姊妹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这个光景赶上你们年长的这一代的光景，灵命到你们这个光景就好了。我说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啊。他说我说哪里说错了，我说不是将来你们这一代人赶上我们这一代人就好了，是你们这一代人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有些在后的将要在前。 今后啊路途深远，中国教会自己本民族当中福音使命福音工作很多，将来好像有些个弟兄姊妹还要走出国门把福音传向世界，所以你们应当高过我们。那个姊妹好像是似懂不懂的，哦哦哦，那个谈话就那么结束了。后来他给了我一个 thank you card， 大家一看这个 thank you card 就是自己自制的，他代表他们的团契写了这么一个感谢卡，我把这个感谢卡和弟兄姊妹读一读。亲爱的边伯伯，现在是需要有年轻人被兴起的时代，中国的教会需要更多内心全然归服基督的年轻人。神是信实的，中国的教会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用生命服侍的神的仆人，但愿这生命的服侍在我们这一代被继承下来，也愿神恩待中国的教会，让他不再只是接受宣道士，而是能从中国派出更多的中国的宣道士直到地极。边伯伯，请您为今天全国几百万大学生祷告，让他们不仅归顺基督，也能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十年二十年后的许多宣道士今天就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下边他的署名是共同为了一个宣道的中国某某学校的同工弟兄姊妹，写的日期是2003年3月23号。这个卡片我一直没有丢掉，也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中国的弟兄姊妹。今天把这个祷告也是托给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在祷告当中也纪念比我们年轻的一代，或者是我们同龄的同年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们。求神赐福我们教会当中已经奉献的，也求主继续的激励我们教会当中暂时没有奉献的，更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海外或者是海内，有更多的一些个人被主兴起来服侍这一代的世上的人。但愿我们会善用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这一生的年日但愿都在神的手中，让神看为宝贵，让神看为有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在奥克兰教会这里，主你做了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兴起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来，在素日中间也有追求，特别是在特会当中，有那么多人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主，我们再次为着奉献的一些个弟兄姊妹们祷告，感谢赞美你。但愿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一次的献上是永远的献上。主啊，弟兄姊妹的奉献生活今后也许会遇见许多的试炼，也许会学许多的功课。主啊，但愿你站在这许多弟兄姊妹的旁边，加添弟兄姊妹们的力量。若今后若是这许多奉献的弟兄姊妹前面遇见任何的艰难，但愿主你亲手扶持，亲自恩待，亲自恩领，亲自保守。感谢主使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暂时还没有奉献的弟兄姊妹， 主啊，你也继续的恩待，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看到我们这一生的年日真是载如手掌，让我们也真是像你的仆人摩西所教导的，让我们真是有智慧的心，知道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让我们真是会查看我们过去的日子是如何过来的，今后我们的日子应当在主面前如何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让我们真是紧紧的跟随着主走我们个人前边当走的道路。主啊，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感谢神，你应许我们说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让我们在地上会做见证人，求主赐福每一个家庭，每个家庭的夫妻弟兄姊妹之间会彼此切实的相爱，每一个家庭的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也真是能够同心合意，仰望主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会教导自己的子女，教导下边的一代。也求主赐福我们弟兄姊妹手上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主而做，为主而活，为主做一些应该做的主教导我们托付我们的事工，让我们所做的事工被主坚立，被主纪念，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